我们要继续我们给力这个系列，减轻你的重担，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话题哈。各位记得曾经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一句话，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相信有很当中有很多人都非常熟悉这节经文，同意吗？是吧？这是可以说是耶稣最受欢迎的一个论述，啊，一个很重要的，啊，我只认为说我们会被吸引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希望耶稣来减轻我们的重担，来解除我们的重担，是不是啊？不管我们的重担是情感上的负担，或是金融上面、关系上面、个人上面、身体上面种种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重担，我们都希望耶稣能够怎么样？减轻我们的重担，让我们可得安息。因为我会这样讲哈，我想我再发给各位电邮里面讲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缺乏，但是唯一不缺乏的是什么？重担，同意吗？是吧？我们不缺乏，就重担在一般人的生命当中。常常是什么啊？没有短缺的。请问一下，我们当中从来没有碰过重担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常常碰到重担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啊，谢谢，你看到没有？谢谢，谢谢。啊，所以当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哦，我们想，哇，这太棒了，是不是？哎，我真希望的。但是我们看看，我们说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好像我们也好像仍然是重担压肩头的。那么这到底什么意思呢？相当肯定的，耶稣这边不是讲说，哎，我提供你一个去夏威夷度假的日子，或其他什么东西的，显然不是这个东西。事实上，如果各位注意的话，我们今天将要看到耶稣基督在这边所谈论的一个真正的我们不能够能不能够活出不同，能不能够去经历神真实的存在的一个核心。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牵引我们生活当中走属灵道路里面一切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核心。因为耶稣基督所谈论的，说实在都是从心内心开始，从我们的内心深处，从我们灵魂的深里面开始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希望我讲清楚了。耶稣降世为人，他的终极目标，并不仅仅只是来微调我们的生活形态，他所期待、他所要的，其实是真正的要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教练。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救主，要成为生命当中的一个主宰。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重心所在。因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观念，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们：如果我想让耶稣来减轻我的重担，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必须愿意让他来改变我的内心。请记住这一句话：如果我们愿希望他来减轻我的重担，那么我们必须愿意让他来改变我的内心。为什么这样说？我要请各位打开你的圣经，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我们要从第二十节到三十节里面来看看。如果我想要感受到耶稣对我们说，啊，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真正所要表达的一个真正的意义，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了解到读圣经很重要，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上下文的来龙去脉。如果我们对于他所说的这句话的背景，给我们个人的背景，至少有一点点了解，那么这将会帮助我们对这句话的意义能够有一点帮助，也了解。在传道人的一个圈子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他说：“你必须活出所传讲的信息。你必须活出所传讲的信息。我必须活出我所传讲的信息。”这不是说我们传道人都是完美的啊，差太远了。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让经文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不晓得讲清楚了没有？我希望我再一次强调，各位，你可以发现，我们所强调的经文、圣经里面的，不是一些知识而已。其实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神的话跟我们的生命、跟我的生活当中是怎么样？ 是息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活化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么对我们传道人而言，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必须活出我所传讲的信息啊。不是说我在强调一点，不是说我做得很完美，差很远的啊。但是这句话意思说，必须让神的话语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换一句话说，当我在谈论这些话语之前，我必须先被这些经文所得着所影响。我好像在讲开始在讲到讲到班了，没关系，好啊。如果我想要在主日对各位说什么的话，在我传讲的信息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必须先让经文来对我自己说话。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其实我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跟各位分享这段经文。我要挣扎，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太多人熟悉这段经文了，对不对？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听过这段经文的举下手？都听过了嘛，是吧？他们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是弟兄姊妹，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现实跟你所知道的一样不一样？不完全一样。有时候现实是另外一回事情。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对不起，身为你各位的长老，我知道在这边有很多人是背负着重担的。另外一个我挣扎的原因是，的确的，我知道我们最终会得到神所应许的，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这安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下里面发现，我们看到它将是一个从一个非常严肃严厉相当沉重的重担开始的。而这让我有很长的时间在安静在神的面前，我感觉到耶稣实际上对我说，哎，学生啊，让我们来看看，首先看看你自己的心，让我们看看自己的灵，先自己心灵里面有一个检验，在沐浴神的话语里面，我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减轻重担，我们需要拥抱三个态度，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态度，我们可以说用祷告的方式来讲哈，啊，第一个心态，第一个祷告是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柔软的心。你可以在你给的大纲上，我这次给你们问题哈，空白哈，你可以在大纲上空白下面写一下，添加这几个字：主啊，请给我一颗柔软的心，请给我一颗柔软的心。在我们传道群里面还有另外一句话，传道的任务是安慰那些受苦者，困扰那些安舒者。讲道班的弟兄们，请你记住这句话，传道的任务是安慰那些受苦者，困扰那些安舒者， To comfort the afflicted and afflicted the comfortable， 安慰受苦者，困扰安舒者。所以如果你被挑战的话，显然你落在安舒里面，如果你被安慰的话，显然你是被落在什么？困苦里面。各位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这段经文里所要看到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只不过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这个耶稣是有一个次序的改变。他先怎么样？先从搅扰开始，然后他再做安慰的工作。我们从第二十节开始看看，一起看第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里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哇，这怎么回事情啊？今天早上耶稣起床的时候，你们没有帮他准备好咖啡，他心情很不爽，是吧？你有注意到没有？他讲的话很严肃的，是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或许让我给各位一点点这里的背景哈。如果我们去看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耶稣一直是在哥拉逊、伯萨大四周这些加利利地区的这些乡镇里面传道行神迹。如果你注意的话，这其实是耶稣花最多时间、大部分时间行神迹教导的地方。他花很多的时间，他很多的精力就摆在这个地方，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什么？各位注意到这里说什么？他们终不悔改。 注意到没有？他们终不悔改。哎，请注意哦，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犹太人，这些人是相信神的人，这些都是相信圣经的人，这些人都是每周末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人，所以对他们的信心而言，他们感觉是怎么样？所以就一句话叫做感觉良好的，你知道意思吗？他们感觉良好的，他们对跟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感觉良好的，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当耶稣基督带着信息，甚至他的神迹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无动于衷，无动于衷，没有一点反应。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了、啊、哈，但是什么？却是大多数的人啊！讲清楚了吗？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有祸啦。你有祸啦！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我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义人，若行在哪里？推罗、西顿，他们早已蒙早已什么披麻蒙灰悔改了。”各位注意哈、哦，推罗、西顿是什么样的城市？外邦人好，大家知道啊，在圣经里面，应该就业的话是。臭名昭著的异教城市，是不是、啊、很糟糕的？这些旧约里面所谈到的是非常傲慢的，是个非常邪恶的城市，是不是？欸、你们看圣经啊，拜托，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的？是的，对。而耶稣在这边说什么？你们知道吗？在审判的日子，他们比哥拉逊伯萨大的人要处在更好的地位啊。为什么这告诉我们什么？想一想，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来祷告的一个原因。请注意哦，这里不是说身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失败了，神会把我们踢开，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想一想，这些在加利利的人，他们喜欢耶稣的讲道，他们喜欢耶稣为他们准备的午餐，他们喜欢耶稣的神迹。啊，甚至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可是结果是什么？就只是惊叹万分说：“哇，是不是啊？哇！”然后怎么样？然后言忘不动，保持不变。所以下次我再也不肯要你们要挖了，因为你挖的话，挖了半天也不见得有用。这些人是挖了半天可是怎么样？可是没有变化的，保持不动吧？就好像什么哇，耶稣啊，你太棒了啊、哦，你真的很棒。但是哎，请问一下，你接下来要为我们做什么？就这样子，弟兄姊妹们，他们不清楚重点是什么。耶稣对于简单的斩戒这些事情并不是感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改变人心啊，改变你的生活形态。事实上神迹的目的是要来改变人的心灵，要来激励人们悔改，要来说服人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但是怎么样？他们却不信从。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要想一想，好，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跟其他人有一样的一个倾向。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倾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思维模式里面，在我们的态度上面，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变得如此的安舒，却对神的心意没有一点感觉？有没有可能我们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这些经文提醒我，耶稣可以非常显著的，可以非常戏剧性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可以显出那大能，让我们会兴奋的说：“哇，主啊，感谢赞美，是阿肋路亚。”但是我们所行所为仍然如往常一样，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盼望对你也是一个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不是傻瓜，没有人可以欺骗神。我们可能认为说，我们知道了，可能只有你可以，只有我可以逃脱。说实在的， 我们自己很会自己欺骗自己，同意吗？是不是？我们很容易自己欺骗自己，但是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需要向神祈求什么？祈求一颗柔软的心。主啊，请给我一颗柔软的心，不要像他们一样。然后耶稣接着 就提到把他注意力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加百农的地方啊。加百农，如果你去看福音书的话，加百农是耶稣在加利利的一个据点，非常重要的据点。这就有点像什么？这就是 有点像这个在现代的耶稣的微信账号，或者是他的什么电邮账号。你只要微信到那个地方，你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看到耶稣的，你就可以找到耶稣的。我讲清楚了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哈。我们可以说耶稣当时的名声已经怎么样，非常响亮了哈。对于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据点的加百农而言，高不高兴？当然很棒了，对不对？很棒的，是不是会引以为傲啊？事实上你知道吗，如果你各位去看那个网络，你可以发现直到今天呢，他们仍然有什么加百农耶稣的家乡这个标语。你可不可以感觉出他的那种傲气啊？耶稣的家乡啊，你们都不去感觉哈，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当时哈，当时那个林书豪哈，这个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之前，那个时候刚刚出来说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林叫什么？隐身的体，那叫什么？叫什么？林峰怎么叫？林来峰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我们会堂里面每个人都是因为是我们会堂出来的，你不知道哈，他是我们那个 Mountain View 基督徒会堂出来的。我们算了，不讲这个哈。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旧金山拥有金门大桥，讲了旧金山金门大桥很棒哈。或者是讲简单一点哈，你们家三个孩子都是常春藤的博士，你们会不会骄傲？会不会一讲的话动不动就讲？你知道美国有个常春藤吗？你知道动不动你知道讲就要转换什么？你知道常春藤博士不容易的，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我们家那三个孩子不太好啊，不过怎么样还是常春藤博士毕业的，你知道吗？你可不可以感觉出那种骄傲那个傲气？加百农就这样子啊，加百农，你知道吗？我们这边有很多地方很美食，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耶稣的家故乡。哎呀，你看那个加百农就这样。所以你看第二个心态，第二个祷告，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向神求，求啊，主啊，求给我一颗谦卑的心。谈到困扰安舒者，耶稣就在第二十三节接着说什么？接着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如果你刚刚读圣经了，你注意到这个你已经升到天上吗？也可以翻译成什么？你们圣经有没有讲？你们都不知道算了。可以翻译成英语什么？你会被高举到天上吗？啊，加百农啊，你会被高举到天上吗？你必降到阴间。其他的一句话是说，你真的那么棒吗？这句话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是引用到以赛亚书44章13节，描述巴比伦王他的傲慢啊，他的骄傲，他所面对的一些情况。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城上，在北方的极处，描述了他这个高傲。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你会被提到天上去吗？真的吗？不是这样子。你也怎么样？你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义人，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天。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弟兄姊妹们，我盼望各位能够注意从这里面的经文里面他那个语气，这个跟其他城市是一样的基本问题。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真的单挑选的加百农说，其实你们是我的清单里面最最糟糕的一个，最最糟糕的一个。 加百农不是个需要安慰的一个好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的傲慢。耶稣这边引用的是巴比伦王的傲慢啊，非常傲慢的、啊、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发现一件事 很令人心深省的是什么？耶稣将加百农跟旧约历史里面什么城市来做比较、啊、索多玛。如果你知道啊，旧约历史里面最最糟糕的城市就是索多玛。耶稣将加百农跟索多玛来做比较。我们知道索多玛是一个非常邪恶，甚至神把它从地图上面怎么样清除掉、涂抹掉的地方。但是耶稣在这边说什么？你知道吗？如果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是行在索多玛的话，他们早就怎么样一直会存在到现在的啦。看这个比较没有，索多玛的人跟加百农的人在这里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同样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同样看到耶稣所行的事情，索多玛如果看到加百农所看到的，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悔改，他们会悔改，而加百农的人却非如此。对于加百农的而言说，再多的神迹怎么样也不够。耶稣行迹了，行了很多神迹，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很多的大事。想一想啊，耶稣在他们生活当中，活在他们生活当中，展现出了多少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没有一点悔改，他们没有改变他们如何来过日子的方式。所以各位可不可以了解到我过去这几个礼拜里面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些挣扎，有一些体会？这里有个非常锋利的一个提醒，这里有个非常锋利的一个提醒，在这段经文里面，那些得到最多信息、最突出的宗教人士、最安舒于他们所信的人，他们最终却得到一个非常不留情面的警钟。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们，这告诉我们什么？对于那些邪恶的人，的确他们是邪恶的，但是至少他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面对审判的时候宣称说他们无知。而对于像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这类，不能够如此啦，是不是啊？他们眼睛看得很清楚，他们听到了很多，他们知道了很多，但是他们用嘴唇敬拜神，他们的心却远离神。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听，我不是说我害怕那样同样的审判落在你、落在我身上，我完全相信耶稣基督救赎，我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我相信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公义，耶稣基督将他所有的复辟在我身上，我相信对同样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但是尽管如此，请注意，他仍然是让我想起身为一个传道人或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地方。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地方，弟兄姊妹，所有的神学教育、所有的宗教仪式、所有的教会活动可以充满在我们里面，对不起，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兴高采烈，而当耶稣基督出现在我们南谷基督徒会堂的时候，实际上耶稣就在这里，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仍然是刚硬的，如果我们心仍然是傲慢的，那么我们就其实我们就像一个俱乐部一样。神的话对我们来说不痛不痒的，我们对神的作为仍然是哇，太棒了，耶稣好棒好棒好棒，但是我们对这些赞赏没有带给我们生活上一些任何的变化。弟兄姊妹，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神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神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很多的作为？有，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我们教会里弟兄姊妹生活当中做了非常多的大事，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啊，弟兄姊妹，如果这不能够带出我们的改变，如果这不能够更加说服我们耶稣是真实的，如果这不能够软化你我的心，谦卑我们的心的话，那么请问还有什么会？还有什么会？所以在我们当中，任何人，如果你经历了神的能力，却在你的生活当中仍然保持不变，那么今天这句话，我相信耶稣在这边所提醒的，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耶稣主要要来搅扰你，要来唤醒你，让你能够回到他的安息里面。因为拥抱傲慢，拥抱坚硬的心，会错失耶稣所要给我们的安息。这绝对不是耶稣所要的。啊，接下去第二十五节，你看看哈。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儿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或许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好不好？你知道吗？如果你注意的话，一般人越是表现突出，令人印象深刻，越是聪明，越是有学问，我们越可能自我感觉良好，会不会？越有稳当嘛，越有信心嘛，对，那么越容易自己钦佩自己，会不会啊？会嘛，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常常拥有的现象，是不是啊？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了吗？另外一方面，在世人眼中越是不起眼的，常常却是在圣经当中为耶稣所看重的。很有意思的哈，在耶稣眼中印象最深刻的人，你看注意哈，第二十七节，啊，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请你注意到耶稣这边所说的话，他说什么？他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们希不希望知道父？希不希望认识神？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对不对？所以我们需不需要知道耶稣选择只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同意吗？同意吗？那么我是不是被选上了？或者说我已经认定我是已经被选上的人？这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是不是？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讲得很清楚，使徒保罗就谈到耶稣实际上选择哪种人。他说什么？你记不记得？他说：“弟兄啊，可见你们蒙召的，就是我们这些人被蒙召的哈，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你们不喜欢听也没关系啊，圣经讲得很清楚哈，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又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的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听起来舒服不舒服啊？哎，我告诉你哈，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拣选了世上软弱的，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你知道吗？如果我能够解释，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一件好消息啊，这个是保罗在描述以前的基督徒啦，不适合用在我们身上啦，大家听起来会舒服一点的哈，是不是啊？但事实上，弟兄姊妹，对不起哈，这包括你，包括我啊。想一想，第一批耶稣基督所召的门徒，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可以讲说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些领导人物，同意吗？是不是啊？根本不同，不是吗？或者说当保罗写这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教会里面增长最快的成员是谁啊？你知道吗？是妇女，是奴隶啊，是在当时被认为是处于 最社会低层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无论你的身份，无论你的生活状况的是如何，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这里所强调，这不在于那些自豪或自满的人听到了神的呼召而得到了安息，不是的，而是在于人们意识到他们唯一要给神的，唯一真正重要的，就是把他们的心交给神。这是真正得到蒙福、得到宝贝的人。一个很重点，弟兄姊妹，也许你觉得你在生活当中的一切没有照你所要的发生，你觉得你没有得到很多你所期待得到的东西，所以你感到悲伤。也许你因为最近你失去你所爱的人，你感到非常伤心。也许你试图使你的生活得以改善，你努力再努力，结果却不如你意，你感到气馁。因为你这个挣扎感到气馁，你要为一昧的取悦别人，甚至达到你自己的标准都感到气馁。也许你因为你的生命当中的某些时刻、某个地方，有人告诉你你要行走神的道路要怎么样的好，要达到什么样美善的标准，你知道你根本达不到，你感到精疲力竭。因此你的背，因着你的背的重担，因着背的痛苦，因着你所背负的责任，因着你背负的遗憾，甚至可能是你的宗教，你的背弯曲。请你注意这里所说的，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应许要给我们的，这是他给所有疲惫负重担的人的邀请，这甚至是给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南之人的邀请，因为他也渴望他们能够得到耶稣来的安慰。唯一的问题是，当我、当你、当这些人听到了这样的邀请的时候，他们愿不愿意？你愿意来吗？你愿意来接受吗？因为如果你真的只希望耶稣减轻你的重担，那么这里的第三个祷告就是这样子的：主啊，请给我一颗受教的心。很多时候当我服务在神、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很多时候我只是愿意怎么样，只是倾倒我的重担，然后我就找个沙发就躺下来，哈、啊，好了，我完成了。但是生活不是这样子的，对不起，生活其实是一连串的什么重担、重担还有重担，同意吗？生命当中不缺乏的就是重担，一连串持续不断的重担的结合，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沙发或是一个假期，当然这些东西都很好的，对哈，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有人来教我们如何过日子，是不是？知道怎么过日子，我已经讲过了，对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什么是智慧？知道怎么过日子就是智慧。唯有敬畏耶和华，我们才有那个智慧，才能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弟兄姊妹们，如果说你需要有人来教你怎么样过日子，那么为什么不让那些赐给我们他的生命的人来教导我们实际上如何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重担呢？其实这里不是有问题没有问题之间的选择，这个不是耶稣的应许，这里应许是什么？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来面对问题，而不需要靠自己苦哈哈的来承受。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这里不是有问题没问题的问题，这里神应许我们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来面对问题，而不需要靠着自己苦哈哈的来承受，这是你，这是我的选择。第二十九节、二三十节，耶稣就说了：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耶稣说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他是说什么？接受我的教训，承担我的教导，承担我的权威， 顺服我的领导。这是神一个要求，一个邀请。事实上 这可以说是整个信息的一个总结。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追随者，成为他的学生，学习如何真正的活出他给我们的生命，活出门徒的一个生活，这是很重要。就像从耶稣基督挖到宝自己能力那个一样，是你我永远不可能自己展现的最好的生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重点。只有从耶稣那边我们才可以得到弟兄姊妹，所以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很有趣的，耶稣在这边关心他的时候强调的是温和谦卑，他心里柔和谦卑。这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祷告说，神啊，给我一个柔软的心，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心，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说什么？主啊，给我一颗就像你所拥有的心。这其实上是说，主啊，但愿以你的心为我的心。而当他改变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他所应许的安息。因为学会一个完全不同方式的过日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深藏于心灵里的安息，不是完全没有试炼和重担，不可能的，而是在一切试炼的重担里面，我们心中没有，有没有一种感觉，有没有一种笃定，耶稣会一路与我们同在，耶稣会一路的伴随着我们，会赐给我们在我们内心深处完全没有的能力，完全没有的力量来面对。我们有没有笃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你把自己挤在一些疯狂的时间表里面，你抓拿太多的事情，你太多的事情无法拒绝，所以你觉得你心灵交瘁，如果这是你，你可能要想一想，到底生命当中什么是真正的驱动你。事实上坦白来说，你可能需要注意，你需要悔改，你在你生命当中需要有一些修正。耶稣基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不能够继续做同样的事情，没有一点改变却期待我们有不同的结果，同意吗？我们不可能继续做同样的事情，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却期待有一个不同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一些调整。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在说，学你不知道我很忙，忙得不得了，这简直是喘不过气的，我就被埋在里面了。哎，我必须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谁知道？神知道。耶稣不是应许说要来承担你的重担吗？说实在的，耶稣是你唯一的真正的希望。旁边的人再怎么帮助你，你也可能觉得你好忙，你好像喘不过气来，你有很多的重担，但是耶稣可以帮助你，因为他是唯一有那个能力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能够在今天你所处的环境里面发挥作用的地，那一位。你相信吗？你相信他在这里的应许要让我们得安息吗？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劳苦，什么样的重担，他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对这邀请的回应是什么呢？你愿意让他来改变你的心吗？你愿意拥抱这三个心态，向神说，主啊，请给我一颗柔软的心，主啊，请给我一颗谦卑的心，主啊，请给我一颗受教的心吗？或许让我们现在就来向神祷告，这样一个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真的面对的很多的劳苦，很多的重担，我们甚至恨不得我们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也谢谢你，你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得到释放，我们可以得到安息。我们更谢谢你，你告诉我们一条出路，这个不是一个知识，这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心态的改变。 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到你自己所要赐给我们的安息。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